接着我们看135页注释啊，尘劳，尘劳是烦恼的别名。那这为攀缘取着六尘境界而令心劳动不堪，故称尘劳啊。尘就是缘尘，攀缘尘界啊，劳动其心，所以叫尘劳。攀缘尘界，劳动其心，叫尘劳啊。那尘劳为什么称为烦恼？因为劳动嘛，劳动是一种苦嘛，对不对啊？劳而动啊，若心不随尘而劳动，那心就习了。那心习啊，就不会生妄想。那如果不生妄想呢，就正智现前，正智现前就能照见自心的心相与心性。那能够照见自己的自心，那就能够返本了啊，返回自己的本性，那就得本起因地啊。那本起因地，因此就得到如来密因啊。那个本起因地就是本心嘛啊，本心的心地。所以这个祖师就直指这的法，就说这就是达摩出祖了啊，说外习诸缘，内心无传啊，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啊。那内心无喘哦，这个你看，这个你查字典查不到的，对不对？这喘是什么意思？喘就是喘息嘛，啊、哦，所以它是一种什么不均匀的动向。所以内心有不均匀的动向，就叫喘，啊、哦。那内心为什么有不均匀的动向？不均匀的动向是会令心劳苦嘛？啊、哦，就好像你气喘很不舒服嘛，对。所以同样的，这个心喘也是一样，啊、哦。那因为你攀缘外尘，然后所以心动了，心动了以后，它那个动不是很平稳的，是有大有小，然后有波动的，所以叫做喘。顺便讲到，我们不是讲那个小止观哈？那小止观里面讲说，你开始这个打坐的时候啊，静坐的时候，然后这个要调息要平稳，然后深息，然后不能有风向，不能有喘向，啊，喘就是不均匀的呼吸的样子，啊，好，看下面。譬如国王为贼所侵，这国王就比喻本觉真性。贼呢，是指六贼，六贼就六尘啊、哦，然后升起六世妄心。众生之本觉真性为六世妄心之所蒙蔽、染污、侵害。因而其利用，这个利跟用中间加个顿号，它的利跟用就不彰显了，所以他整个的心就被这个妄事所占据啊。我们整个心真心啊，整个心真心的这个领域啊，都被妄心所占据了，被贼所占据。譬如国中如果盗贼风起，这个风就跟那个蜜蜂的蜂是一样的啊，一个虫字旁那个，诸贼控制了这个地方，乃至于辖制国王，威逼朝廷，以至于全国山河板荡。板荡的意思就是大乱了啊、哦。那一切众生的生死也是这个样子的，众生的心中六贼风起，六世妄心控制整个内心。乃至于瑕疵颠覆本有真性，以致众生迷失真性，整个心中板荡不安，无始以来就浪迹三界啊，就在三界流浪。 皆因为自心无主，为贼所惧，所以才会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尘劳，乃至于这个起了六贼啊，所以必须要这个修行了，必须要除自心贼啊，使如流转心目为旧，这个旧就是过错，让你流转的是你的心跟你眼啊，眼所见，心所思啊的过错。唯心与目，这唯是发语词，没有意思。心跟目啊，今何所在？现在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何处啊？这个心跟眼到底现在是在哪里啊？义观，佛告阿难：若如汝所说，我真正所能产生爱乐的，是因于我的心跟目。然而你若不能识别了知你的心跟眼的所在之处呢，你就不能这个降伏因为取尘而劳动不安的烦恼心，就尘劳之心。譬如一国的国王，就是新王，为了盗贼，那就是六贼所侵扰，如果这个国王想要发兵声讨除灭贼人，那这些官兵必定要知道这个贼所在的地方，才能讨伐他。同样的，令你无始以来生死流转的，实在就是你所说的心跟眼所做的过错啊。这个心跟眼实在是如贼一般啊。那此心为贼首，此目为爪牙。哎，我这个小挂虎家的，我一看，哎，哇，这个很不错啊。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你那个心跟眼呢，现在是在哪里呢？看全论。你没有发现，就是我这个全论呢，就是说经文归经文，那我自己的一点心得，一点小心得，我都是把它划分开来啊，这样不混乱在一起，这样子。唯心与目今何所在？这是第一次的征心，征就征求询问的意思，也就是找心，看心在哪里。这征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佛法的修行主要就是在修心，那如果连心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修？ 对，所以要先征心，找到心，然后这就是明心的第一步。那明了，先找到心，然后明了心，明了心以后，最后接着才能够见性啊。所以明心见性先要征心，而且这征心不只是找到哪里，是而且是要找到真心啊，要找到真心，这才是真正主要的啊，不只是它的处所啊。那事实上现在顺便讲一下，心的处所在哪里？你不敢讲，对不对？好吧，好，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同将世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浮尘浮根世尘，只在我面，如是。世心实居身内，你看又在 play cute 了，你看啊，世尊，你看他一说就讲了很大，对不对哈？就好像那个古人写八股文，一开始说"夫 天造地设什么什么什么，自尧舜以来什么什么什么的，哇，就一大糊涂。世间世尊，一切世间十种一生，就十种众生类啊，都是同样的，把他的心居在身内。你看，用那个居字用得很妙啊，就是把他的世心是摆在身里面啊，居不只是摆在里面，而且他还是居住在里面，是吧？啊，而且他是，这是什么？这是下了一个定义，你知道吗？就他一下来就给佛下个马威，就下个定义啊！你看，一切的世间，所有的一切十种众生呢，都是把他的心放在他的身里面，对不对？这就是我的定义，第一个定义。然后我举一个证呢，我们即使看这个佛如来您啊，你那个最美妙的青莲花眼呢，也是在您的佛脸上，对不对？没错吧？嗯，我今观此福根事成，而我呢，我小小的阿难看我的福根事成呢，也是在我的脸上。对，不只是佛的眼在您的伟大的这个佛眼佛面上啊，我小阿难的这个眼也是在我的脸上。如是，所以呢，我证明了。我这个心哦，其实就在我的身内。对，这个如是也用得很妙，所以呢，但是那个要妙，又是还要加上我那个逗点，你知道吗？你若如是是心，那就不对了，那就没有那个阿难的那个 cute 的味儿就没了。那个如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就这样，是心是在心里面。身里面，就这么整啊。好，看注释138页。一切世间，这世间有两种，一种是有情世间，就是有生命的啦，有心事的，那为六凡众生所居。第二种是正觉世间，这是前面是凡夫的境界，那是四圣。这个正觉世间就四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就种种，所以六凡四圣啊的一切世间，以及十种异生。十种异生就是卵胎湿化，有色有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那么也就是下面经文会说的十二类生中，要除去了无色跟无想这两种。因为无色界的天众呢，他们空散消沉，而无想天就好像这个土木金石一样啊，槁木石灰啊，所以这十种众生他的生存状态，这个业报形体各异，所以称为异生啊。所以你看那个白法名门，白法里面这个心不相应心法有个异生性，那就是什么？就是众生性，啊。好，接着同，所以你如果懂得那个白法的话，那来看这个又更加明了。所以这个楞严经就是性显密性相都有，那你都懂的话，就看得很懂啊。那可是你都不懂的话，你也会觉得自己看得很懂。同将四心居在身内，将就是把，居就是安置。这就是说，世间所有的一切众生，只要是有心的，大家都一样，都是把他的心放在身中，不独我阿难为然啊！不是只有说我阿难是这样把心放在身中，是所有的十种众生都这样做，所以你不能怪我。你看。这个俏皮啊，对，耍，纵观，你看这个是虎头上烧尸，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纵使我们来看佛的青莲花眼呢，那 为什么青莲花眼？因为佛的眼睛很修广，很长又很大啊，所以，修就是长的意思，犹如青莲花一样。那青莲花是什么？是所有莲花里面最高贵的一种啊，叫青莲花。所以以这个为比喻，那么比喻说佛的那个眼睛很相好啊。此言年龄老人家身为圣人的眼睛也都是长在脸上，对，更何况我们凡夫众生的眼，那当然是生在脸上咯，对。所以把佛降一军这样，那意思就是说，你能说你的眼睛不在脸上吗？好，接着下面，福根四层，福根就是浮尘根的这简略说法啊，浮尘根，这个佛法中这眼根有两种，一种是浮尘根，又称为浮啊，这个浮提手旁那个浮啊。那为什么称为浮尘根呢？因为这个眼根呢是直接跟外尘接触，所以叫浮尘啊。那也就是俗称的眼球跟视神经或是视网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是由色香味触四尘构成的，也就是说五尘里面去掉生尘，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浮尘根，另外有一种叫做圣意根，这圣意根呢是由清净四大，它也是色体，但是是清净的。这个浮尘根是染污的，那么圣意根是清净的啊，清净四大所构成。那这种清净四大的这种圣意根呢，不如果没有天眼或是如来的佛眼呢，是看不到的。这显微镜里面也显不出来啊。再看义观，阿难白佛言：师尊，一切世间的十种一生有情啊，都同样的把他们的世心这居置就摆在他的身体内，至于眼睛的所在呢，纵使我们观看这神圣清净的如来，他最高贵的像青莲花的眼睛也是一样在佛面之上，更何况是我们凡夫众生。由此可以证明啊，这凡圣二者的例证呢，就可以证明，因此我观察我这个眼睛的浮尘四根啊，应该倒过来说，我这个由浮尘四根，浮根四尘所造成的眼睛呢，也就只在我的面上啊，那它哪会跑到哪里去呢？对不对？更无别处。如是由上证来推知，我的视心实在是居在我的身内。好，这个是一般的解释。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这个逻辑因明的部分，全论。在这里为何阿难不干脆直截了当就回答说，世尊，我的心就在身内，而我的眼就在面上，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嘛。那为什么还要这么东说西说扯来扯去了，不是很啰嗦吗？那殊不知这就是依照这个印度因明学的正式论辩的形式啊。所以你如果了解因明学，你就才能够看出这个门道，懂吗？哎，否则你就是看到很多热闹。因明学就是印度古典逻辑的辩证学，里面规定说，一切的论辩呢，就必须要具备的三支或是五分论。这三支是什么？就是中、因、喻啊。那什么是中呢？中就是立论啊。那你首先提出所谓的宗旨，你提出一个宗旨啊，然后因就是证据，喻 就是举例或是比喻啊。因此一个成功的论说不能只有立论啊，这个立论呢、啊、就是现代西洋逻辑就称为前提 premise。你们知道 promise 吗？ promise 把那 o 改成 e 就是前提 premise。那如果只有立论而没有证据，那就变成强辩了啊、哦。那是站不住脚的。那如果立论站不住脚，就输了，就变输了，就会所谓堕负啊。哦那这种论辩的成规啊、哦，我是规矩啊，在印度不仅是这世俗的学术跟外道，连佛法中也是一样啊。要论辩的时候，就一定要依照这个方式来进行辩论啊。因此呢，阿难在或是来辩论或是论说啊，你要提出一些理论，也都要依照这个形式。因此呢，阿难在这段经文中。的那些话既不是废话或是题外话，反而是正式论辩中所必须的架构啊。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佛法里面不是有很多的论点吗？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俱舍论等等种种论里面都是用这一种形式写成的。所以你要学论啊，学论藏啊，那必须要懂得一明学。这与我们中国的经史子集里面的论辩是完全不太一样啊。那这个中国的那些史籍，那些这个经典啊，就说怎么说都可以了，就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啊，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看阿难的这段辩论呢、啊。啊，论辩，如前所说，阿难平铺直叙，直堂堂的只说我的心在身中，我的眼在面上，这样的立论就没有证据来支持他，对不对？那你如何这样肯定讲呢？你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论点，对不对？因此呢，此宗就不得立啊，你那个宗旨就不能成立。换言之，这不是在立一个宗，或是设立一个命题，而是只是陈述你的意见而已。啊，那你的意见，你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来支持它的话，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它不能变成一个普遍的事实。对，阿难如何将这个陈述？就是 statement 变成一个有因可证的宗呢啊，首先他举一切世间的十类异生为证，因为这个证据所涵盖的范围已经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有心识的众生，除了无色界天跟无想天的众生以外，已经都没有遗漏了，都包括在那，一切众生都在里面了。所以你需要知道，这是很有力的强有力的证据，说一切众生眼睛都在脸上嘛，对不对？那这，所以这不能否认的啊。然后，因为一切众生他眼睛都在脸上，所以我阿难也是一切众生之一嘛，十类众生之一，所以我的眼睛当然也在脸上，所以这是可以成立啊。一切世间的众生既皆如是，都是。他们的心都是放在身里面的，对，那么而我阿难也是众生之一，所以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的心当然也是在这个身里面啊。那么这样看141页了啊，第一行，这样的立论证据在一般世学中可以说几乎是驳不倒的了啊，因为他用一个整个大的全体的都是这样子，而且没有什么例外的，然后来证明我也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对。 这样懂了？所以这个论辩是这样子，你不能说你道理都是你自己说的，不能这样子。对，其次，阿难说眼在面上的时候呢，他不举其他的证据，而是举佛的青莲花眼为证。那么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啊，而且不可能有错。那么更加呢，这个神圣如佛的佛眼既然也是在脸上，那么凡夫俗子的我呢，更加的不会是不同的。那么这就是以圣立凡的技巧啊。那么还有阿难想，如果要驳斥这点，那如来您老人家可先得推翻我的证据，否定您老人家的眼睛不在您的脸上，那你就输定了嘛，对不对？哎，好。再者呢，阿难在这个论辩这段论辩中还用了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呢？先举证后立论，有没有啊？所以这样就可以令原本很平板的立论就变成生动有力、顺理成章。你们我们翻回去看啊，看易观那里139页，第一行啊，第二行吧，都同样将他的四心置在其身体内，那么这个是证据嘛，对不对？啊，一切众生的心都在身内，这个是证据，心的证据啊。那然后接着呢是眼睛的证据，纵使我们看如来的这个眼睛最高贵的青莲花眼也是在佛脸上，这是眼睛的证据，眼睛眼在脸上，心在身内是用众生，眼在脸上是用如来的证据啊。那么证据讲完了，再讲最后这个如是浮尘四根只在我面，四心实居我的身内。对，这是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在前面的，因为这是宗旨嘛，是要证明的东西，应该先放在前面，然后再先你把你的立论先讲出来，你的宗旨讲出来，然后再举证来证明前面那个立论，然后最后再合啊，这个合的时候就是结论说圆中得证啊，但是他就是耍了一下这个手段啊，表示你看看不错吧，我这个阴明学还不错吧哈。啊，141页最后一段，又阿难在这一段论辩中的举证的因啊，为何在这个心事一项举一切凡夫为证，而于目这一项却举如来为证？这也是阿难的技巧啊。因为阿难既仍在凡夫术中，还是属于凡夫啦啊，那么所以他的心事的所在理应同于一切众生啊，而且既然仍在凡位，他就不可能确知说圣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哎，所以他不敢乱猜，你懂吗？他知道凡夫的心跟他一样都是在身内，对，但是圣人的心在哪里，他不敢乱猜，猜错了就输了嘛，对。但是眼睛是在脸上，这个佛的眼睛在脸上，这个是看得清楚的，那凡夫的心在身内，这是我自己知道的，所以是很有把握的，对不对？所以他只讲有把握的话当作证据，对。所以在这一项上是以凡正凡，稳扎稳打，对。然后就是所以就稳赢的啦啊。然后至于眼睛的所在呢，既然凡圣同然，凡跟圣都一样，有目共见，就不妨举一个高价位的证据啊。这高价位的证据是佛眼嘛，就是最高价位了啊。 那这所以这一来是有利，二来呢，如来是如，二来呢，如果这个世尊要反驳，那就只会自讨没趣了，所以这是阿难双赢的算盘了啊。然后我是盘算啊，接着以正理而言呢，阿难在这里所犯的过错是什么呢？前面是以阿难的立场来看他的论证了啊，现在我们反观啊，阿难犯的过错在哪里？就是妄计啊，虚妄计着，尤其是计心在身内，那更加是一切妄计的根本。由计心在身内，于是有内外之隔，一有内外之隔啊，就有自他，自他一成就四相皆成皆立，四相成立了以后呢，就轮转不息。所以要破四相我人众生受者，首先要破我相，而要破我相呢，先需要破计心在身内这个相啊，心在身内的相破了，我相才能够破。然后若解心非在身内，则身心焕然解脱啊。这个接着佛告阿难，如今坐如来讲堂，观紫陀林，今何所在？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坐在如来的这个讲堂之中，那据你看呢，这个紫陀林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下面阿难回答，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几孤园，今紫陀林实在堂外。阿难回答说，世尊，这个大重阁讲堂是在紫孤园里面，这个园子里面，而这个紫陀林是在讲堂的外面啊。阿难，如今堂中仙何所见？阿难，你现在在这个讲堂之中，你举目一看啊，最先看到的是什么？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主灵源。世尊，我现在坐在堂中，首先这个举手一看的，就先看到正面看到如来，然后我回观啊，稍微回看啊，那么这个后面就有大众，然后我再转身往外看呢，就可以看到灵源啊，就是紫陀林的灵源。阿难，如主灵源因何有见？阿难，当你看到灵源的时候，你为何能有所见？世尊，你为何能够见？这样的意思啊。世尊，此大讲堂互有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因为这个大讲堂啊，它的门窗，户就是门，右就是窗，门窗都是开的啊，敞开的，所以我在虽然身在堂内呢，我也可以看得很远啊，可以看到。看注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紫环金色，在佛的时候有佛事的时候有七层，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金色啊。你看看，要装得下，光是大比丘众1250个人，那多大？那如果说应该是吧，每一个大比丘圣人呢，是一间房间呢，要有那一个房间，那个讲堂有1250个房间，光是疗房。然后那个讲堂那个大厅要讲经的地方，至少能够装1250个人，当然不止啦，还有一些那些像罗侯罗那哦，还有那些小和尚们也都要进去听嘛，所以至少要装个2000-3000人吧。哇，你看多大！ 是不是小巨蛋，是大巨蛋啦、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佛真的很了不起啊，他每一次要去讲经的时候都是派舍利佛先去到那里去，就是找地然后建精舍。我不是讲过吗，1250个人加上那一些随行的，总共加起来2000-3000人，就是一个学校了啊。这每一个人早上起来小个便一冲，你看要多少水，不过是漱一口，漱一口水，一茶缸的水就不得了了。紫陀林现今何所在？阿难回答说，世尊，此大崇阁清净讲堂是在几孤独园中，而今这个紫陀林实在讲堂之外。那佛说，阿难，你今人在讲堂之中，张眼一看，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先何所见？阿难就回答说，世尊，我现在讲堂中张眼一看，首先见到的是如来，其次再回观见大众，如是次第转身向外望，方可瞩望到紫陀林园。世尊就说了，阿难，当你想要瞩望紫陀林园的时候呢，你因何能有所见？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呢？阿难就回答说，世尊，因为这个大讲堂的门户跟窗右都开豁通彻，所以没有什么遮障，因此呢，我人虽然在讲堂之内，但是也可以看得很远，而且能够看得见室外的那些林园，都没有什么困难。好，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梳金色髀，摸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手楞严王，具足万乘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如今谛听，阿难顶礼，福受此旨。啊，这一段没有解释，因为前面已经有了，看那个全论。这一段经文呢，是我就敬依这个圆音老法师他的见解，把他移到前面去了。这云英老法师说，这样才不会让这个前后两段的经文问答就斗不起来啊，就隔开来了，而且令经文的组织也比较能够通畅一些。还有呢，这一段经文在内容上来看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宣示本经一经里面最主要的主题。因此呢，若移到前面去，因为是在论辩开始之前，所以如果借西洋修持学的名词来说，则这一段经文在这里在那里啊，就变成topic paragraph 啊，那类似我们古文修持学里面所说的那个起承转合的起字啊，所以以文章的效果来看是非常好，以义理的组织结构与发挥也非常好。那元老在讲义中啊说，以前的诸贤古德啊未必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尊经的关系，所以呢明知是抄写的错误啊，所以仍然也都没有移动。而这个云英老法师说啊，于不必弥天大罪，只求经义文义之贯串，而知我罪我一任据言之，据言者之品评也。鄙人一向也不赞同改动佛经，但是这段经文照各方面来看呢，我就实在非常的赞成这个元老的见解，所以也就移动了。但是圆音老法师在他的那注解本里面也是有一个人存原文呢、就把这个原文还是放在这里，但是加一个科判，写作仍存原文啊，以存其原貌。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应该相当圆满了啊。好， 因为我们的讲这佛讲经是为了要讲道理嘛，所以道理讲得通最重要啊。那如果实在超错，那我们为了要尊重古德啊，所以还是把它放在这里。好，接着往下看。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护佑开惑，原主灵源，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有是处。阿难：如亦如是。佛告阿难说：如你所说的，你虽然身在讲堂里面，但是因为这个讲堂的窗户门窗啊，都是开豁的啊、哦，因此你也能够远远的看到外面的陵园。那但是我问你，也有众生，难道也有众生在这个讲堂中？这个，所以你要加一个难道了哈、哦？难道也有众生在这个讲堂中，却不见如来，却没看到如来，但是他却可以看到堂外的景象的呢？有没有？那阿难就回答说：世尊，如果有人身在堂中看不到如来，却能够看到外面的灵泉的，这样的情况无有是处。无有是处的意思就是没这个道理啊，没这个道理。阿难：如亦如是。阿难，我告诉你啊，你所说的也是这样子，什么呢？没有道理啊。所以佛就用他的话来讲他啊，注释：无有是处，是就是对的意思，没有对的地方，也就是不对啦啊。一贯，佛告阿难：如你啊刚才所说的，一点也不错。虽然身是在讲堂之中，但因讲堂的护佑开豁通彻，故在室内就能够圆主止陀灵源。然而是否也有众生，这个其身明明是在这个讲堂中，却不能看到同样也是在讲堂中的佛如来，而他反而倒能够见到这个堂外的灵源，这样的人有没有？也就是说，不能见近，却能见远，就近的看不到，却能看到远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阿难答说：世尊，如果有人啊，他身在堂上啊，不能看到如来，却能够看到堂外远处的灵泉，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没有道理的。佛说：那么阿难，如你先前的立论啊，你先前的立论呢，也是这样子的，是无有是处。好，这个全论，佛在此处所用的论证辩证之法，为将讲堂比作这个身，而将人比作心啊。那么以及就是心在身中，犹如人在堂中一样的意思啊。那么既然人在堂中，近则能见堂中诸人，远则能见外面的灵源。那因此呢，如果心在身中也应该这样子，因为心在身中就尽能见自己的身内的腑脏啊，那远呢就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如果说心在身中，那么近处则不能见到自己内身的这个腑脏，但是却只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象。那么这个就好像人在堂中不能够见同堂之人，却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一样，这是不通的。 OK， 好，看经文：如知心灵一切明了，若如现前明了心实在身内，尔时先和了知内身。博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众不能见心肝脾胃，着生法掌，筋转脉摇， 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之外？好，看这一段，你的心灵是一切明了，那你如果现前所明了，能够明了一切的心，如果真的是在你的身内的话，那么尔时就这时了啊，这时你应该先能够看了知这个内身，内身就是身内，身内之物叫内身啊。那博有，这个博有就可有或是难道有，难道有众生他因为心在身内嘛，先所以他先见到自己身中里面的五脏六腑啊，哦，然后再往外一看，看到外面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那纵然这个叫做concession， 就是 concession 让步啊，哦，让步说，纵然呢，他不能看到尽，不能看到心肝脾胃，因为心跟心肝脾胃是很近嘛，所以应该可以看得到。纵然看不到，那么远一点的那个手指比较远嘛，对不对？手指有指甲，对不对？那么指甲在长出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得到啊，啊，然后你头发长出来之后也应该看得到啊，啊，然后你这个筋转，就你在身体这个手足在动的时候，这个筋就转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的脉搏啊等等啊，这些都应该能看得到才对嘛，对，然后应该先看到这些，然后再看到外面的风景，是不是？哎，那成何明了？成实在和应该，实在应该都明了的看到，明了关键这些现象，才对，才能够称为你的心在身中。这个结论没有讲出来。你才能说你的心在身中。你如果要说你的心在身中，你应该至少能够看到你的指甲生出来了，头发长起来了，然后你的筋怎么转啊，那脉怎么摇啊，都看到，这样才能够称为你的心在身中啊。那如何不知？如何你却不知道自己自内身的这些现象啊？一点都不知道。必不内知，你确实不能内知这些，内知就是知内，这是倒装句啊。那如何能知外？既然心在身中，不能知内，如何能知外？所以证明你的心不在身中，这个结论也没讲，哎，所以这就是楞严经的难处，哎，他讲了半天，结论没讲出来。如知心灵，看注释。如知心灵，这个灵啊，不是灵魂啊，佛法不讲灵魂啊，这是灵明、灵知、灵巧的意思。因为无人，我们的这个心啊，是灵明不昧，能够觉了、知觉一切，无有边畔际限，所以称这个心是灵。灵觉啊，若如我灵觉灵敏呢啊，若如现前所明了心，现前就是当前所明了心，所能明了一切之心，也就是说能明了觉知一切的心，尔时，这里应该当作这个此时的意思。先何明了？何就是应该啊，颇有众生，颇有可有啊，或是难道有。先见身中，先见自己身中的五脏六腑啊，然后后观外物，然后才看到外面的景物啊。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纵使太近的话，不能见到这个心肝脾胃，因为太近了，这个眼睛就这样，太近看不到，太远也看不到，所以这眼睛很没有用啊。更何况你近视眼啊，那更糟啊，所以。近到怎么样？这个不是我想起来，你知道吧？这个眼睫毛太近看不到。对，这是经里佛经里面讲的。佛经没讲的时候，我还没想到这个事情。所以太近看不到，太远看不到。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眼睛还很挑剔的啊。爪生法掌，筋转慢摇，成何明了？这个爪就指甲，既然离心太近的腐胀看不见啊，那么离心不近不远的一些生理现象啊，像指甲生出来了，头发长长了，筋在扭转，血脉或气脉或是脉搏在摇动，这些因为不近不远了，应该看得到吧？因为太远你说太近你看不到，那太远也看不到，那没关系，好吧？那佛就说，那这个不近不远的这个你应该看得到吗？就还是看不到，对啊。所以这个指甲长出来，不是说从外面看长出来，而是说它在长的时候，从里面看出来它在长，你懂吗？是指这个。好，诚就是实在，合就是应该，就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才对。如何不知？那你为什么连这些自身知识都没，自身的事情啊，都我们不能够知见呢？必不内知云何之外？必然，必就是必然或决定，内知就是也是就是倒装句法，就是之内啊。此言啊，这句话就是说，既然决定不能够确定不能够知见自己内身的事情情况，那么如何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呢？啊，所以结论，你的心说你的心在身内，不对。易观，如知常住之心实灵明不昧，于一切皆能明了。然而若你这个现实当前所能明了一切的心实在是居在你的身内的话呢，尔时先和绝了之见你自身自己的内身。然而佛有众生在看东西的时候呢，先看到自己身中的五脏六腑，然后再看到这个身外的一切东西吗？啊，因为你说你心在身中，应该是这样才对啊。那但是结论没讲，但是你实在也看不到这些东西，对啊。再说你的心实居于，如果是实在居于你的身内的话，那么纵使你不能觐见你的心肝脾胃等等这个腑脏呢，因为太近看不到，那则离心不近不远的爪甲之生，毛发之长，筋之扭转，脉之动摇，这些现象成何明见绝了？然而为何你连这些现象，你连这些不远不近的现象也不能知见呢？那既然说心是居在心内，但他又必定不能内知啊身内之物，那又怎么能够说他能够知见身外之物呢？所以可见所谓心在身内这是错的啊。全论这一段中，如来所用的论证方式主要是心隐远的知见应是由近而远，由内而外，没有说不能见近而能见远，不能见内而能见外的啊。因此呢，心若在身内又不能了知身内的东西，那么可见这个心不是真的在身内，对，那么就可以证明说心在身内是不对的。因此结论，心在身内这个命题不得成立， invalid。好了吧？还多久？下面经，是故应知，如言绝了，能知自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啊。易观，是故你应该要知道，你所说的绝了能知之心是住在身内，这个立论无有是处，不得成立。全论到此。 第一处真心就完毕了。如来破除阿难即心在身内之迷执，然而读者需要知道，这个虚妄即着啊，并不是真正是阿难的。阿难只是大权示现，他是大菩萨，啊，哎，他这么装傻，哎，然后装傻不是在，不是在求我们，你懂吗？哎。阿难只是大权示现，为利益化导无量有情故，作如是示现，方知圣人境界不可思议，非凡情凡智可及。那个玄奘大师在那个《大藏须臾记》里面有讲到，他碰到一个老人家，结果那一个人是阿难，阿难还注视在玄奘大师的那个时候还注视在度众生。我看到你可以去看看，我那你看了就会觉得很感动。所以你看，你不要看这个七住生心阿难很糗，对不对？他是大菩萨。好，往下。复次须知，此心在身内之见，实为一切众生虚妄计着中最为普通，也是对一切有情危害最深的。哦，心在身内，由于众生计着心在身内，所以呢，他的心啊，自无始以来就被这个心，自这他的身所禁锢，啊，也就是说，他的身就变成好像这心的牢狱一样。换句话说呢，众生从无始以来之所以心不得解脱，其原因就是由于自尽其心。你可以把这四句话四个字画起来，自尽其心在他的四大五蕴身中，而且贪爱不舍，所以累劫以来虽然一再的舍身得身，就是说死了不是要舍这个报身吗？啊，舍了报身，然后再受生以后又得了一个身，虽然舍身得身，但生生不断呢、啊，但是就是不能够解脱这一个自身牢狱。你可以把这个自身牢狱画起来，就自身牢狱的禁锢啊。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讲说，这家为牢狱，对不对？那三界如牢狱，对不对？但是自身亦是牢狱，自身是心的牢狱，所以心不得解脱。不，我们众生不能解脱，不是身不得解脱，是心不得解脱，对不对？那心被谁禁锢了？心被这个身禁锢了。那心为什么被身禁锢了？因为心贪爱这个身，这样的吗？所以这个又化成，再化成另外一个，比如说男女相爱的时候说，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对不对？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样子，那就互相禁锢，你知道吧？You belong to me, I belong to you 所以这个牢狱就不止一个了，你知道吗？这个是multi jail。若欲解脱此禁锢，则需去除心在身内的颠倒想，如是速即解脱有望，解缚有望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